分享，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今天早上也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分享，感谢主啊。那个我可能没有很注意啊，不过可能十几个吧啊，那他们还不错啊，就是他们还是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啊，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了啊，就是聚会不会混乱啊，弟兄姐妹也可以参与啊，也为着他们感恩了啊。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了啊，他们教会弟兄姐妹有各样的困难啊，同工们之间也有困难啊，但是最早啊，我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我们也求主继续的纪念他的儿女啊。好了，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是诗篇第十三篇啊，是我们每个月头的一个分享啊。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十二篇，它跟这一篇很像啊。但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篇比较短啊，所以你可能看到笔记啊，就那几张啊，是因为它才六节啊，它有重复的啊，所以也不会有很多我可以写的，我也没办法生太多字啊，就是那么多啊。但无论怎么样，这个信息还是很深刻的啦啊，意思说它还是在很真实的描述基督徒在地上所会面对的挑战如果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都需要经过这样的磨练以称为是有信心的人，那我们应该不会很轻松虽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像他这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在属灵上的征战一定不是简单的，一定不是容易的帮我们从他的祷告里头看见一个真实真诚的一面以致我们不会害怕在灵命低潮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来向神祷告OK， 所以这一篇里头呢像前面说就是大卫逃难是因为扫罗要杀他不是他做坏事扫罗要杀他，是因为扫罗知道大卫的存在会让他的王位不保因为他是希望他的儿子这个约拿丹能够继承就是便雅悯族能够继承这个王位，但是神的心意是犹大族犹大支派是大卫所以人不顺服的时候就想用自己的方法了所以扫罗的一生的失败不是他冒神的迷献祭也不是他做很多无知的好像他去交鬼什么他的失败的开始是很小的，就是我们说爱上帝少过爱自己他就是没有那一点点的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心就是上帝你伟大我卑微他的开始跌倒是人看不出来的，他就是让自己比上帝的荣耀大一点点，但这是致命的，因为这一条路走下去呢就会让他疯狂圣经说他是疯狂的，他不是一个形容词，他真的是发疯的就是胡思乱想乱讲话的，连最后呢他是死在一个没有盼望，他虽然是君王就是以色列就是预表基督的君王，但是他是一个灭亡的例子来的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像迦南每次带我们祷告要爱神多不要爱自己我想有征战的弟兄姐妹一定很知道这个祷告是绝对需要的，而且呢虽然句子很短，但是它就是一切战争的所在，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打，就是每一次无论是你的 就是身体的健康、工作的顺利、学业的顺利、孩子的听不听话什么什么。到最后呢，我们说那个战场啊，那个 wrestling 那个摔跤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一个四方形，就是 about you or about God， 就是你还是上帝，你挑吧。这也是决定进天国跟灭亡的一个判断啊。所以这个大卫他因为他坚守，就是他幼年的时候，上帝借着撒母耳给他的这个高利啊，所以他就坚持等候上帝的时间啊，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登上这个王位，所以他就逃了啊。他逃的时候呢，百姓也不理解他，因为当时立他做王的那一个时刻，只有大卫的家里人看见啊，因为撒母耳很怕嘛，撒母耳很怕扫罗知道会杀他，所以也没人看见啊，就不是在众人面前做的，所以大家都误解了啊，大卫啊，大家都听了一些的毁谤啊，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贪心啊，我们说蛇吞象啊，这个王都给他做女婿了啊，把女儿也给了他，他还想怎么样啊？就大家背后就骂他了，那骂他就又不忠又不孝啊，就这样子说他。大卫没有机会解释的，因为他不能够从旷野里面跑出来说我来给自己解释，我不是坏人了，是吧？他就上当了，所以大卫只能够听人家在诽谤他，但是他只能够逃跑啊。所以他在逃的时候，他的亲属没有帮他的啊。不会因为看到他很可怜啊，就收留他一下啦，给他吃的，庇护他啊。但是大家都拒绝啊，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啊，在人的眼中是叛徒，在上帝眼中也是叛徒，因为他遭受的苦难太大了，人家都不能想象上帝还会帮这样的人啊。就是造成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看他是就是死定了。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转向上帝啊，他很奇妙啊，就是通常人到这个地步就是像约伯的妻子说你就去死啦，就这样子，就有人活到你这么苦的你就死掉算了啊，也不是说你不要信啊什么了，总之结束他吧。你看我想这个约伯的妻子不是很想承继他老公的财产就叫他去死，不是这样啊，而是他没有办法再安慰这样的一个人啊，苦成这个样子啊。啊，大卫当时有一点点好像奄奄一息了，他快死了啊，就是他的一切啊，他连他的在上帝面前的正直啊，都被人家给我们说啊抹黑了 啊，他没有的。他不能够在人面前证明什么，因为如果上帝不把他放在王位的一天呢，没有人会相信他是神所搞的，是吧？所以他不能说我是，人家说我们怎么信你，不能啊，所以他只能够忍耐，所以他转向上帝，他在极危险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求怜悯，所以你看绝大多数的诗篇呢，都是这种情况的祷告来的啊，就是他选择上帝，但是上帝好像没有给他方便，所以他一方面头脑是要坚持选择上帝，但是他要克服他的情绪，因为他的情绪让他知道好像上帝在出卖他，所以他没有去找人啊，他就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啊。很奇妙，这个诗篇的结尾虽然很短啊，它有三个，就是两节，最后两节或者德语是一节了哈。它突然间变了，最后一节是唱诗赞美神，你说奇怪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大卫不是因为得到他要的东西啊，就是跟上帝求，他得到了，他就赞美神。他应该还是在那个情况，但是关键就是他这个祷告，就是四句话的祷告，改变了他，就四句而已。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不好的事情啊，我们都不知道跟人抱怨了几千句，我们就不肯 祷告，我们连四句都不肯祷告，所以我们受苦是活该的。 OK， 一个极大安慰我们的主，我们不理会他，我们去找那些不能安慰我们的人讲一堆一堆一堆。有一个教会的信徒啊，他有一次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他祷告，然后就我不知道他什么事啊，不过就是说到他祷告他就祷告了，然后在祷告里面就很工整的哈，就是赞美神感谢神啊，用很多的经文啊，说上帝是全能的保守的万有的慈爱的公义，我讲一堆讲 OK Amen 完了，完了我们就私下有谈话，就问他怎么样啊，你最近好吗，哇一堆的抱怨，他就说哇好像家里每一个人都不对啊，就是孩子不像样，丈夫不像样啊，妻子这个家工不可以啊，这个家婆很麻烦啊，老师不听话，什么我看差点连他的猫啊狗啊蚂蚁蜘蛛都全给他骂完了，就总之呢好多抱怨。我就觉得奇怪，刚才祷告又不见得你跟上帝讲啊就用一口赞美，好像你对人那么多抱怨有什么益处啊。可能我们以为啊，抱怨跟人抱怨是没有罪的，跟上帝抱怨是有罪的。但是很抱歉，当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上帝也在啊，对吧？好像早上我说了，我们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在埋怨人的时候，不同时也埋怨上帝，是因为上帝在管理一切嘛，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很奇妙啊，他不像人呱呱叫的啊，他有什么他就跟上帝讲啊，他让上帝在祷告里面安慰他。很奇妙，那么短的诗篇也可以让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说他在结尾的时候呢他是用赞美来结束的。啊，所以你不一定要去读115好长好长啊，你读这当然我诗篇里面有更短的啊，但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短的，你读他遇见神了，你只能够说这样苦的人到结尾可以用赞美，就是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可以用赞美啊来结束呢，他应该是在祷告中遇见上帝了。那这不是只是大卫的权利啊，这是凡是相信大卫所相信的人都有的权利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再为着好像啊，就是各样的缠绕啊，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圣经说，最喜乐的主就在你的面前，你向他说，啊，不要冒犯他，但是用真诚的心说你该说的话。你表达的不好，上帝肯定知道你在讲什么的，他不是像人啊，你讲他，你还要。就是怕得罪人啊，不敢啊，怕人家以为你在讲什么，对吗？很难的嘛，跟人家说话，跟上帝你只要坦诚啊，你讲不出来的东西，上帝都完全明白。你看上帝怎么安慰你 ？OK， 好了，我们就来看这个短短的祷告了啊。我们从开始是1到2节，我们一起念啊。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啊，有没有像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去旅行的时候，他就在后面，爸，到了没有？到了，过五分钟，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他会一直讲这个话了，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是不是在问呢？说几点啊？几点啊？啊，不是啊，你们不要这样子想象啊。这是一个表达，他一直讲时间，就表示说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哈，他都被忽略了啊，他都在这个很长时间之内，他没有得到救赎的意思。OK， 所以刚才我前面有交代啊，他不是我们说很细腻，就不是细腻啊，就是我们说很容易受伤的人啊，一点点就啊，上帝啊，我要死了，不是啊？大卫真所受的苦是很难想象的啊，很难想象。你可以说有点接近耶稣的，就是呢，我们的主耶稣被人轻看、误解到那个地步。大卫当时逃难的时候，有一点是这样子的。 完全是燕王了，他不要做王的，是上帝要他做，但每一个人都说你要做，你这个野心家啊，只要他做什么事都给人家讲成是坏的，啊，他想帮犹大，人家就说他要害，那他逃到敌方，他们就说他是叛国贼，总之他做什么都错的 ，OK， 何等大的愁苦啊，亲人也不帮他，也不理解他 ，OK， 啊，那时呢，大卫忍耐了好长时间，他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一个明显的这种保护啊 ，OK。他就做出这样的要求 ，OK， 所以他在这个要求里头呢，他并不是否认上帝在管世界，所以他在责问神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啊？怎么会让我这样子啊？”他没有否认上帝的主权，他在祷告里头也没有忘记啊上帝的恩惠。为什么呢？这个可以肯定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他忘记上帝主权跟上帝的恩惠，他就不需要祷告了嘛。有时候我们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忘记他是在祷告，我们以为他是在像李白啊、杜甫啊，哈啊，一生不得志就写诗嘛，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你就以为他是在看到风景啊，他在想家乡啊，啊，他在想他就是不得志的痛苦啊，啊，喝酒消愁嘛，写诗啊。后人看他的诗就觉得啊，这个诗人真的是不得志啊，啊，搞到最后屈原还去跳海，啊，不是跳江了，没有海啊，是吧？哎，这诗篇不是写诗啊，是祷告，有对象的，而且很奇妙，这个听祷告的对象今天还在啊。所以你问上帝，大卫祷告对吗？上帝说，如果不对，我就不给他放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就表示大卫的祷告是圣灵的感动，因为那个叫做神的话，不是李白的诗，所以不要以为他只是在发泄他的情绪，他更深的，这个是上帝激动他的心，用他的口讲出他的话来啊。所以当时大卫是祷告，就表示他没有就是否认上帝啊，他还是有信心的OK， 不然没信心的祷告不可能被神垂听啊，也不会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啊。我跟你的祷告是不会给人家记得的，我们祷完就忘了，啊，不是忘了，人家就放在一边了，对吗？更不可能写在圣经上，就是几千年下来大家一起读，也不会的啊。所以这个祷告的确是有信心的，只是我们需要去体验，也需要圣灵给我们看见啊，他祷告的宝贵啊，他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好了，怎么解释大卫当时的这些话啊，你可以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啊，如果我们长期受到一些苦难的压迫，好像你有一个病一直不会好，或是你有一个光景一直没有改变 ,OK? 时间久的确啊，你有一种矛盾，就是说你的身体一直告诉你说你很惨，你很苦，对不对？他就会一直把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推，他给你的就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肉身的这种苦楚的感受呢，就会跟你内心另外一种确信的盼望就开始找不到一个接触点了，他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因为时间嘛。所以大卫呢，开始呢，他还是确信啊，虽然身体是痛苦的，但是这两点距离不远啊，他还找到协调的。但时间一久呢，这个痛苦加增啊，又加上自己软弱，所以他就开始没有办法协调。那这个没有办法协调，不表示他没有信心，只是他的这个不协调导致他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正确的态度继续忍耐下去，所以他跟神求，他求上帝在他身上行神迹，让他可以重新在苦难在痛苦当中呢找到一个跟他盼望可以协调的地方。他不是求上帝完全给他通达的道路 ，OK， 他只是求上帝让他可以继续等候上帝的时间 ，OK， 所以人处在苦难里面呢， 像大卫这样啊，还可以承认有上帝听祷告，这个是不寻常的。OK， 在这样的一种就是亚当之后的世界啊，这种不是人的本性来的。只有神的儿女有圣灵所赐的信心啊，我们可以在任何混乱啊的这种艰难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护理。我们能够祷告，就是你还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来执行的，来管理的，来就是上帝在做他要做的事。人看来是出乱了，但是你看到上帝，他没有改变，他依然在掌管，在按照他的心意来说，你才可能祷告的嘛，对不对？如果你去报警，你看到警察局里面乱成一团啊，看到一个黑社会坐在警察的椅子上面，警察被关在监牢里面，你还敢进去吗？你说啊，这个不是警察局，我跑了啊，这个已经没有乱到没有权利了，你当然不会去依靠他，你更不会去求帮助了。但是当你看见上帝仍然做王的时候，你就能够向他来祈求。OK， 所以从人的眼睛来看，大卫是的确被神丢弃的啊，因为就是沦落到这样子，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就是一般人不会这样，所以好像上帝丢弃他。但是从一个新的眼睛来看呢，大卫他的信心好像一盏灯一样啊，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他照亮，给他指引。所以他好像可以看透穿透这一种的苦难难阻啊，就是他可以超越他们。他看见的不是苦啊，他看到天父的慈爱跟恩惠。所以也只有这样你才能祷告的。你每一次开口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上帝还爱你嘛，对不对？不然我问你祷了，哦，是人家叫我祷的啊，刚才长老叫我点我的名，我不是祷咯啊，哇啊，也有可能，因为我老是会点人的名啊。不过一般上了啊，如果你真的是自愿祷告的时候，没有被我逼的时候啊，自愿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因为相信上帝还听嘛，不然你祷来做什么？对吧？你还相信上帝还爱你嘛？但是我问你，你那么苦啊，你怎么会相信上帝爱你呢？你什么秘诀？我看到的都是苦难，但是你看到什么？你说我看到上帝对我微笑，我看到天父还用他的恩惠对待我，所以我可以祷告。没有信心的人已经离开了，可以吗？啊，好了，解释一下，他说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这个有一点翻译起来就好像有点我们现代人讲话是吗？好像你等你的孩子啊，你说哎要崇拜啊，啊快点快点啊，好了好了啊，等了五分钟还没下来，哎要崇拜了，好了好了啊，人就是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永远吗？啊，其实我们这样讲是在讽刺他的，因为女孩子又不是永远活着的啦，等到永远就是讲难听就是等到死啊，啊你还不来？但是你要知道，跟上帝这样讲是没有讽刺的，因为上帝真的是永远的。所以大卫呢，不是在好像讽刺神说你要我等多久，要等到永远吗？上帝说是的，等到永远，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大卫不可能自找麻烦啊，就跟上帝这样讲话。他是一个表达，我们今天的人会这样子说的，就是呢，为什么那么久？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像我们中文翻的，好像有一点，跟现代人就是有时不满的一种发泄啊。他是要告诉表达跟上帝说，我等了很久，我没有看见你拯救我的迹象 ，OK？ 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这种表达里面呢、啊，就知道其实他。提到时间就是说他不是一两天啊就受不了的人啊一些很娇气的很胆小的人就常会这样啊，一看到不合心意的事啊就马上就投降了，那就马上就不满就起来了，马上就无论他上帝帮他多少次都没用的，他那一天就会说你看上帝就是跟我作对，前面帮很多次啊他都忘记了，他就要这样子说， 您开始用他那个嘴巴，之前是又赞美又敬拜的，现在一开口就是埋怨上帝，很奇怪的啊，人常会有这种就是不信的表现或是忘恩的表现。啊，大卫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他不是一两天，不是一两件事， OK， 为什么他还可以祷告呢？为什么他还不抱怨呢？或是说抱怨，或是说他不离弃上帝呢？不停止祷告啊，我说是因为圣灵给他一颗真实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有同样的信心，如果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的话啊，你知道你那个信心呢，平常你看它就是一个信心啊，你就是用这个信心来过你每天的日子。你要知道你这个信心在苦难，在长期的苦难里面，它有一个，它是 transformer， 它会变的。这不是我说的，你看圣经啊，信心会变成盼望的啊，它会转身啊，就变成盼望，而且长出两个翅膀，它会飞的啊，不是 Pokemon 啊。不过我想说的就是，这是比喻了啊，就是我们的信心呢，其实并不是只是现在而已，我们的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超过时间的。所以在你长期受苦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你信心就飞起来，它飞到哪里啊？它飞到天父的应许那里，它飞到天上，它开始让你看见的是天国的美好。所以那时你的信心变成盼望了嘛？你看见天国，你就有能力继续忍耐现在的苦难，而且你的心就开始受安慰，因为你知道你所受的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你承受天国的一个考验，是吧？所以信心很奇妙啊，它在幸福这个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呢，它都会有一些变化啊，它不是只是隐性成立的那个信心，那是一个开头，它是好的，它也是真的，但是你的一生哪里只是隐性成立那么简单？我不是说否认隐性成立啊。隐性成义是开头啊，你知道你接受的那个信心，它是八宝带来的，它可以做很多事的。特别在没有人看见希望的时候，上帝给你那个信心，可以看见天国在等候你。特别当我们来到死亡面前的时候，对，我也讲过啊，斯提凡，但圣经没有记载其他人啊，但圣经记载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之前呢，他的眼睛看见，对吧？看见主耶稣基督站起来迎接他。你说哦，幻觉啊，这个人要死之前有一点幻觉，你认为呢？不是幻觉，通常人要死的时候呢，是会怕得要死的啊，什么什么黑衣天使来找我啦，牛头马面来找我啦，不是，这就是信心啊。你能够相信一个被石头一直这样打的人啊，他不会马上死，但是他就一直被石头这样打。你想，你被石头打一次，你就受不了了，他就一直这样打，打到你死为止。那个石头几乎是把你埋起来的啊！你要知道，那个被石头打死的这个刑罚是很残忍的，他不是马上杀你，他是用石头来埋葬你，所以那石头是一直不断的就是伤害你。那在这样痛苦的身体，那么痛苦的一个当中呢，斯提凡可以有喜乐啊？一定是他已经感觉不到身体了，他感觉到天上的荣耀。那个是谁在做的？那个不是他之前吃了什么什么迷幻药啊？ OK， 那个是盼望啊。他知道他下一步他来到了荣耀的门口，主耶稣基督迎站起来，就表示说基督说这是我的，属我的人，这不安慰你吗？你如果走了半天看见耶稣看到你就转身就走，你说惨了，你就说哎，这个我不认识谁来的，转身就走了啊，那时你就痛苦了啊。那我的主向着你微笑说回家啊，多两个石头，你说快点啊，要打用力一点啊，就快点解决它，你回家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 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禅啊，我们因着有这个信心之后，一生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靠这个信心来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许多的考验啊。所以大卫在当中啊，他没有特别讲信心这个字啊，但是他在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这祷告的关键呢，是必须有信心，不然他的祷告不会蒙神的悦纳。好了，好了，大卫他在就是重复说到几时到几时的当中，他有用不同的句子来形容他的苦啊。但这里他就说我心里愁酸，终日痛苦愁苦啊。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讲心里愁酸？你那么苦还要算什么？算米够不够，油够不够，是这样子吗？不是啊，他是在形容一个受苦的人的一种心境啊，就是你如果遇到这种就是不顺利的事，你自然会怎么样？你就会想办法解决它嘛。所以你的心思就常常会听到一些建议啊，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是吧？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你就不能够专注来寻求上帝，你不能专注祷告了。啊，就是你如果心思常常有很多的筹算，你就没有办法在最需要祷告的时候真诚的祷告。你可以祷，但是你是很轻率的祷，你是一个不带着盼望的祷，因为你还有很多要去试的东西啊。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你蹦起啊，老李可以帮我，诶，老黄也可以帮我啊，这些名字都出来了。诶，我问你了，你的祷告还会诚心吗？你就说，哎，上帝啊，可以了啊，就这样了啊，啊，我有电话要打啊 ，OK 啊，就这样，你就结束了。所以大卫说他很苦啊，他在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里头呢，他的心思一直啊被缠绕啊，他头脑一直出现许多许多不同的这种解救啊。以至于他每天都会耗精力在这些没有意义，他所谓说没意义，就是说如果这些不是上帝要用的，最终是没有结果的啊，只是人的这种白费功夫的事啊，是这个是那个。所以大卫常常都就是被这些愁苦啊，就是这些失败的事情啊来缠绕，以致他的愁苦每天都加增。所以他说我心里愁酸，结果是没有好处，终日愁苦。心里愁善就要有结果，你不想东西，你说没有后果是活该。想了有愁算了，应该有结果，但是大卫说没有，空了，白做。 OK 啊，所以他跟上帝说我失望了，而且我快什么快死了，就是你不救我，我就完了啊。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不要轻看大卫啊，其实你要知道基督徒一定会有这个情况啊，但也不叫做犯罪，但是这个情况呢，很多时候它是介于两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知道上帝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作为最好的这个带领啊指引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啊，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对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圣灵不一定一开头就帮你的，或者说他也不一定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介入的。 OK， 那很多时候圣灵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开始好像他没听见这样的。 OK， 因为上帝他会在最美好的时刻才介入啊，那时他会解决我们的困难，也会拯救我们脱离苦难。所以我们一定在生活当中呢会经历，就是我们有最好的老师跟安慰者，甚至我们也很相信，就是不是甚至啊，就是我们都这样相信啊，天父是全能的。 OK， 但是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发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帮助没有马上到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马上的回应。OK， 那在这个时期当中啊，就是你相信一个，但是你没有看见你所相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你就会东想西想了啊，就是大卫说的啊，你说我祷告，我已经祷了啊， 啊，教会的同工都跟我说，你要祷告啊，每个遇到我都说你要祷告，我说我祷了，我祷了，啊，你祷了，但是没有答案嘛，就是我说没有解决嘛，问题还在嘛，连我在等候的时候呢，我的头脑不会停了，所以开始就有很多的筹算会出来啊，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可以试这个啊，哎，说不定上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啊，很多说不定啊 OK 啊，那时呢其实我们就有一点慢慢就会觉得，哎，我们还是比较实际走这个啊世界啊 的道路了啊，所以很多人呢他相信，但是因为他不能经过考验，所以最后呢他就会慢慢就移到世界的这一边，就依靠世界的方法。那其实真实的信心呢它并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连上帝不回答你的时候，上帝还在掌权呢。那我当然知道大家都相信，但是我们的东商就是东想西想的这种筹算呢，其实很多时候就证明呢我们没有真的相信这个。我们只相信上帝介入的时候他才掌权，他不介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好像没有在听，他不在。你缺的就是信心，你不缺教义，你不缺道理，但是你什么都明白啊，就是护理是什么，掌管这些你都明白，但是你没有办法信啊，你信不了这个，特别是在等待的时候 OK，你因为没有结果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在这个时候仍然还爱你，或是说这个时候仍然还在管这件事情，是吧？所以大卫他的软弱就是他等很久的时候他就开始会陷入世界的筹算，连他的结局是痛苦啊。那我们如果有信心呢啊，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等的时候他仍然是上帝。那个时候啊，如果你真的想看见哇，你可以祷告了，当然我想你看不到的了，就是你们记得圣经里面这个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对吗，以利沙说，哎，那以我们同在的比他以他们同在的还多是吗，你这仆人是哪里看不见看不见啊，以利沙就跟神祷告说，哎呀，这小伙子这么年轻就白内障，来来来，上帝开他眼睛，你一开他就看到什么，前面是敌人，但是敌人背后更多天使啊都围着他，连他就安心了，连他就不再管那个敌人了，他说好吧，你们要打就打了，看到后面那个怎么搞定你啊。你明白，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前面的我们就呱呱叫了，上帝你不来我死了我死了，所以说好了好了，看一下我在哪里，你一看四围都是天使天君，每一个天使也不睡觉，就在那边等等什么，等上帝点一个头他就进来了，他们都是被派来救你的，只是上帝还没点头，所以他们没有动作，我们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们就怀疑上甚至我们就放弃了天父的爱，我们跑到世界里去开始用人的方法来追求我们的幸福，追求我们所要的东西 OK。 那大卫没有就是免除这种的试探啊，但是大卫跟神讲，他说到几时，意思说救我脱离这一种的苦楚，他不愿意啊，他要看见上帝的恩手啊，他的使者在他的当中，在他的四围啊，所以他就可以安心啊。连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两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的敌人呢、啊，就是身高而且是压制我哈、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指责啦啊，就是十二章也类似的话也讲过啊，就是说这些敌人很狂妄啊，就是他们不单讲谎话毁谤啊，讲坏话啊，就是毁谤他，而且呢他们看到大卫软弱的，因为大卫逃亡嘛啊，他看到他没随从，说随从很少的时候，他们就加倍的啊向他来夸胜了、啊、意思说加倍的陷害他。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人有时候会因为看见，就好像你看到 一只苍蝇啊，我也不知道，举个例子啊，或是蚊子啊，它可能你拍了它，那没有拍到它，你拍到它的脚啊，它断了一条腿啊，你看它在桌上啊，就一摆一拐一拐的走啊，你说哎呦好可怜哦，这个蚊子哦啊，我看你也是活不久了，你就一掌啪下去，它就死了。你说我送你走啊？那你说哎呀你活不了的啦，你这个样子啊，你肯定是你不会。当然我没有教大家要放生啊，这不是我要讲的，我只是说人很多时候看到对方不会赢了，对不对？你咬定他输定的时候呢，你会很残忍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啊是这个游戏的，很多人对你很好很客气，是因为他不敢认定你输，他怕你有一天比他强，他怕有一天他需要你，所以他跟你做朋友，所以他还跟你客气，他保持一个关系。只要你让人知道你死定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你的，因为大家很怕沾染这样的麻烦。那我不是说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是这样啊，我说这是一般罪人的面孔来的。OK， 所以呢，你在圣经里面你会特别看到，上帝不单厌恶人的这种邪恶，但是上帝特别很多的就是箴言啊诗篇都会说上帝特别恼怒啊人的这种得意忘形的行为，就是自认自己赢定了，就会欺压，就是把内心那个应该有一点点的这种慈悲的心啊都压制了，就是不管了，咬就是硬下心就不管这个人啊，会残忍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已经快要就奄奄一息的人，用很傲慢的态度去藐视那些你看人家受欺压，你应该去就是去连续他帮助他，但是那时你觉得帮他没价值 ，OK， 这看来就死定了，所以呢，你就瞄一眼，也用傲慢的态度就走过，最终以别人的苦为你的快乐。当笑话来讲啊，摆设宴席就是庆祝啊，当然这有点夸张，不过我说的不是动作啊，我说的就是人普遍上堕落之后的本性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高举啊某种文化啊某种民族啊是很友善的，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不信耶稣的啊，怎么样白的皮肤的人呢都会像撒旦，只要信耶稣再黑皮肤的人都会像是你的弟兄，关键不在外面的，是他的心情，他的这种心思品格啊性情被圣灵改变，上帝会约束他，也会掌管他，好吗？啊，所以大卫其实是在这里也向神表达，就是这些仇敌做了啊很违背上帝这个创造的规则的事情，可以吗？啊，我们来看下面两节啊，三到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育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刚才我讲过了，所以我不再太多描述，但是这就是上一节说敌人啊，就是升高压制他，其实这里就描述。好，我主要讲前面是什么叫做你看顾我应允我啊，他原文是说上帝你看，他叫上帝看他。为什么用看这个意思呢？就是一般如果上帝没有提供帮助，我们就会说上帝没有看到你，是，但这是一个形容啊。所以大卫呢其实叫上帝看他就是叫上帝帮他的意思啊，就看到他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不是因为大卫喊了上帝才说哦你在这边啊，对不起没看到你啊。在拯救的事情上呢，上帝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啊。像刚才我们的主席读的那段经文是吧就是他说上帝说如果不是我先让他们能够回转，上帝的一个叹息啊，就是他说谁敢来向我求，谁敢来亲近我。 哇，这个话真的是你不可能忘记啊。天地的上帝那么可怜我们，他说哎呀，你们都夸说我爱主，我永远跟随你啊，多少歌都是这样唱的啊，转个头谁都不认了啊。他们说没有，如果不是我先向他们笑脸，向他们来伸出手，谁敢来靠近我，
嗯，
啊，所以拯救的事啊，上帝从来不是被动的。如果上帝在天上说好，让我来等，看谁来求我帮忙啊，他在那边等，他可以等到永永远远。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敢来跟他求的，是圣灵啊，是上帝自己啊，他用圣灵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可以用信心来向他祈求，是因为他要帮助我们，他透过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向他求，然后在祷告里面他就向我们来施恩。所以永远他都是那个主动的啊，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大喊大叫啊啊才触动他来帮助我们啊。就是你看见大卫他先提到上帝的爱，他才提到上帝的帮助啊，这个用意呢也是对的，就是上帝听你讲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听你讲到很惨，说哎呦我都流泪了，呵呵，好好好，我帮你，不是的，这是我们人来的，是吧？啊，我们有时在路旁啊，在火车站看到一些啊求气的人啊，如果这个求气的人啊穿着一件西装，然后呢在戴着黑眼镜，在玩着最新的一个 version 的 Apple， 那我不知道最新是什么，是11啊12啊，随便的啊，在那连他告诉你说哎呦我两天没吃饭了，你要给我一点钱吗，连继续玩他的手机的话，我想每一个人走过呢都不会管他了啊，他一定非得要把手机藏起来啊，一定要把自己搞到啊就是蓬头垢面的啊，连呢他需要有一个态度嘛，连我们走过的人就要看到这个态度是不是可以触动你嘛，啊，如果你看了你觉得太假了啊，你也就不管他了，对吧？你是先被对方的一个外在给触动了，你才发起一个怜悯的心在你的里面。人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是这样，我们就完蛋了。上帝呢是先向我们怜悯的 ，OK。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已经可怜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话，连在祷告的当中呢他就开始救我们了啊，开始向我们来施恩了，可以吗啊？所以第一句话是大卫是在强调说上帝你是主动啊，就是所以他并不需要去 impress 去惊叹上帝啊，让上帝觉得他真的很惨，他不需要，他就按照神给他的这个感动跟信心来做。然后第二呢，他说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之时，不是因为他眼睛有问题了啊，你们知道这是一个讲法，眼目光明就是表示一个人有生命的意思啊，眼目昏暗就是一个人走进死亡的意思啊，因为人的生命活力是从眼睛上面看出来的。啊，有时圣经会形容说一个人眼目无神啊，啊，你说哦，这个没有双眼皮的事情，不是，他不是讲美观啊，眼目无神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灵魂啊，啊，就是说他的心灵是暗淡的，所以眼睛发不了光啊，没有亮 ，OK， 他绝对不是讲那个外貌 ，OK，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他求上帝让他可以有生命。因为如果上帝不救他，他就沉睡，哦，你说还可以沉睡啊，这样很幸福了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过敏到的都只能轻轻睡啊，都没有办法沉睡啊。他的沉睡是死的意思啊，他是沉睡致死啊，不是说睡到死啊，而是说他说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了啊，我已经被死亡吞噬了啊。所以大卫很相信啊，全世界可以用千万次的威胁啊要杀害他啊，特别是扫罗啊，但是他相信如果上帝要使他的眼目光亮，他必不至于死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 可以吗？啊，那后面的话我就不多讲，因为就刚才我前面说的啊，就大卫在这里再一次被强化，说他的敌人就说我胜了他，就是他们很自信啊，觉得大卫输定了啊，这一环他不会翻身的，这个人一定是踩在脚底，永远输，所以他们就欢乐啊，他们为着他的跌倒呢，这里说大卫的摇动啊，就是站不住，他们高兴啊，他们在窥探啊，在等着看大卫怎样失败而嘲笑他。但是大卫这样子祷告呢啊，跟上帝祷告是合一的嘛，他这样子指控他的敌人，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厌恶人的这种本性啊，就是上帝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呢，他不会喜欢看见邪恶的人呢、啊，用这种狂妄的方式来对待另外一个人。意思说，我们如果有时候知道对方做错事啊，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呢，是原谅他。为什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原谅之后还是要讲两句的啊，就是表示说我比你好，你比较不好这样子啊。但是其实最好的选择呢，是原谅他，饶恕他，包容他。因为他对或错呢，跟你没有关系的，他跟上帝有关系的。所以上帝很不喜欢我们呢，看到别人的过犯之后就咬着他的错误啊，一直给他难受，就说你看你做错了，你自己不好，你做了这个东西，这种的傲慢是上帝不喜悦的，因为上帝说，你自己做错的时候，谁来说你了？你只有一份工作，就是去包容忍耐那些得罪你的人，饶恕他们。至于他们的报应啊，是上帝的工作，因为只有上帝有资格审判，因为他是没有过犯的，是吧？所以这里这些人已经好像神一样了，他们看到大卫失败了啊，他们就给他定罪啊，给他加上许多的这种愁苦。大卫知道上帝不喜悦这些事，所以他跟上帝求，他说上帝，你让这些人没有这种的机会，没有这种自夸的机会。其实他这样的祷告呢，不是他要报复啊，而是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喜悦。我再说一次啊，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看到人失败的时候，不要就加一腿下去啊，就是反正他软弱了，我就多害他一下啊。OK， 我们常要带着怜悯人的心啊，怜悯人的心。所以这个祷告也是大卫能够这样子讲啊，也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良心是干净的，对吧？如果大卫自己平常为人也是就是欺负人的啊，就是看到人家失败就踩一脚的话呢，他也没资格跟上帝这样求了啊。所以他能够很坦然的说求上帝禁止这一种恶行呢，是因为大卫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正直的，他连扫罗这样邪恶的追杀者大卫都放过他，对吧？有两次他可以就是只要挥刀就可以把扫罗杀了，因为扫罗被放在他的面前啊，就是没有防备的 ，OK。一次是他睡觉，另外一次是他在方便啊。总之是他不能打仗啊。那是他完全没有武器的时候，大卫可以很容易就把他杀害，然后他就可以就是登上王位了。但是大卫说：“这是上帝所高的，我不能碰。”表示什么？这句话就是你身边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儿女，你不能碰。这是上帝的弟给你的弟兄，这是上帝给你的姐妹，你不能碰。做错事可以不可以教他？可以啊，你可以劝，但是劝人呢，不一定在吵架的时候的嘛，那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所以就没完没了了啊。你要劝人啊，你不用紧张，你等人。有态度的时候啊，你等人平息的时候，你大把机会劝啊，你可以说啊，两个月前有一件事啊，我想告诉你啊，这样，我祷告了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也觉得我可以这样帮助你，我想那个听你的人一定会很感动。他说有人这样向上帝忍耐的，他没有见过，多数的人 忍耐一下呢，都是要踩你一脚的，这是世界啊。所以大卫很这方面很像我们的主人啊，他知道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但是他知道审判啊人的罪的工作呢是上帝做的，不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就不做了啊。所以他良心很干净的，就虽然我们说大卫也做坏事啊，也得罪神，但是你可以从整个诗篇来看呢，大卫的祷告里面，你看到他的良心是很干净的，很奇怪啊。OK， 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啊。如果我们因为没有像大卫犯的那个奸淫跟杀人的罪，我们就觉得自己比较好的话呢，你先看看你的祷告。如果你不祷告，或是你祷告不出来，或是你祷告没有话语，或是你祷告没有果效，没有平安，就表示你的良心比大卫还要污秽。虽然你没有做他做的事，大卫的祷告给你让你感觉到他很直接坦然，好像上帝就突然间出现在他的眼前跟他讲话一样。这是良心啊，他没有惧怕的，他知道上帝爱他，虽然他不好，但是他知道上帝是一个连续他的、拣选他的，也会保护他的，可以吗？啊，好了，我就来到最后了啊，我们要结束了。第五、第六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来啊，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一个转变了。啊，前面说啊很苦啊很苦啊，到几时到几时到几时哈，啊，像小孩问你了，啊，外婆的家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是吧？哎，第五第六节好像赞美诗这样哦，我们崇拜可以拿来当宣召用的哦。那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大卫是不是得到了他的东西啊？啊，是不是在祷告的那一刻呢，突然间天使下来把敌人全部给打走了？大卫就向神赞美了。我们相信不是，这一个就是大卫在短短 四节祷告里面的果效。所以他就说，啊，我的祷告使我单单依靠上帝的慈爱，所以说我依靠你的慈爱，不再依靠世界的帮助。他转过来他说，我的心啊，因为你的救恩而快乐，我不再因为你给我的东西而快乐。其实没有变了，他仍然是没有帮助，他仍然是被扫罗追杀，对吗？但是他喜乐起来，因为祷告让他改变了，他在祷告中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有愁苦啊，我们可能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死死盯着那个东西，我们就一定要水变酒啊，我们就一直看着那个水，怎么还是白水没有变酒的啊？明天再来看，怎么还是白水啊？都长了，里面都有鱼啦，怎么不是鱼啦，可能蝌蚪什么，都没有变酒，没有变酒，天天在那喊没有变酒。上帝说，为什么你要酒？我送两瓶酱油给你啦，对吗？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狭隘，一直盯着一样东西，好像不发生就不行一样的。你只能在祷告，人讲话是没用的啊！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我怎么讲，我想你也转不过来。你去祷告，大卫一祷告的时候，他前面那些事都没有了。你记得吗？他前面讲到几时到永远吗？那些事没有了。他说：“哎，我现在依靠耶和华，我很快乐啊！我不再想要有人帮我了啊，因为上帝爱我就够了。”连他又说：“我的心。”因为有救恩的盼望，很快乐，很满足，啊！你不给，你给不给我不重要了，因为我有救恩了，啊！所以这个上帝到底怎么样来决定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就不是他的关键了。所以我又说回来啊，他在苦难中的祷告呢，不是被逼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因为不祷告，上帝用苦难逼你学这个功课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走投无路才谦卑下来祷告的，大卫不是的。 OK， 他是因为他那个信心啊，让他意识到上帝还很爱他，上帝还是恩待他的，上帝的恩惠没有改变，也是他这个信心让他看到上帝的护理没有失败。所以像我刚才前面说的，他很坦然来到这个没有失败的君王面前是合理的啊，他能够以这个君王，这个就是这位上帝对他的爱为满足啊，以他为 一个全能的这个掌管者为喜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这个结尾不是我们以为哈，他得到了他要得的东西，可以吗？啊，所以他后面一节啊，第六节或是德语就是同一节啦，他就说我要，他很快的嘛，他就说我要向上帝唱歌。你说大会你没有别的可以做的嘛，你就喜欢老师唱歌，那唱歌当然是就是我们说包括了赞美啊感恩都在里面了。很多时候大卫的唱歌是一个祷告来的啊，就是祷告有很多种，唱歌呢多数是那些赞美的祷告了啊。所以大卫他的意思说我要把我心中的那种喜悦啊用歌声来向你献上。啊，所以你很明显看到他的祷告，大卫他真的是信祷告的。不然你想象他苦难没有走的时候呢，他可以唱歌，他可以用凯歌好像得胜的这个心态来唱歌，一定就是他相信这个祷告不会是白做的。那好像如果我们一般的人没有信心，我们越祷我们就越忧愁的，对不对？越祷 越没希望，因为你没有信心嘛。你祷完你觉得不祷更好啊，而是你觉得祷了还反而浪费时间啊。大卫不会的，他在祷告的当中他就伴随着歌声，因为他已经看见上帝为他得胜了啊，上帝怎么样为他做一切的预备啊。所以他结尾说你要用厚恩待我，这个厚恩不是仇报来的啊，就是哦，因为大卫说你看我那样的在苦难中祷告啊，有好见证啊，搞到啊五千年后啊活泉敬拜的时候都要听我的祷告啊，所以上帝说好了好了，你功劳很大，我给你一个厚恩啊。不是，这个厚恩不是一个赏赐来的，这个厚恩就是包括了上帝给一切儿女，就是单纯基于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是出于上帝自己单方面的这个白白的恩典。他给我们一切，大卫都相信这是上帝的厚恩，其中也包括了上帝给他的磨练，因为有磨练他才能够配得进入天国的。所以他最后在祷告里头他改变了啊，他以他没有得到的东西啊为，当然不是以这个为满足，但是他不再以这个为他的痛苦啊，他也不再抱怨啊，这个时间的长啊，这个苦难的这个漫长啊，他能够说我要向上帝来赞美，因为你是独一的君王，你是独一的救主，而且你已经用你的厚恩，不单是现在，每时每刻，你都厚待我，恩待我，好吗？啊，但愿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啊在经历考验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刻有多长啊，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啊，就是上帝他叫天使天君都围在你身边，要他们等多少天或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OK， 但其实你要求上帝给你看见他的预备已经在了，只是他们在等候上帝一个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上帝他选择一个最高的时刻让他的荣耀可以彰显。你想放烟花啊，对吧？这每个国家都有了，但今年可能少了，因为没钱了。那放烟花的一个其中一个卖点呢，就是要全部一起放啊。你想一下，放烟花放个十天啊，一天放一炮，砰 ，OK， 大家回家，明天再来砰啊。你说哎呀无聊了，没什么好看的，对吧？你要全部一起，100个一起放，1000个一起放，哇，更好。虽然就是那几秒钟，砰砰砰没有了，但是很让你impress 嘛啊。所以这是人很多时候的一种要求啊。那上帝呢？但我不说上帝放烟花，但上帝要做事的时候呢，他会挑一个最好的时刻。不是让你得好处啊，你一定是得好处的，但是还挑一个时刻呢，让他的荣耀得到最高的彰显。所以你要以这个为满足吗？ 你说好好好，我等，因为你认为那一天最好就一定是最好的嘛，所以我等啊，我们就等到七月十四号啊，或是七月一号、七月四号不同的国家的这个日子，你那一天你就会看到一个高潮嘛，对吧？啊，所以大卫他不再计较时候啊，他没有说啊到几时到几时，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一点上面他顺从了啊，他知道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他知道身边已经有神的预备已经足够了，好吗？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啊。今天内容没有很多啊，不过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有一点时间啊，就是可以自由的回应啊，来祷告啊。我就啊把时间交给大家啊，如果有一位到两位啊，你们愿意回应的话啊，那我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